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中国期间，与中方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定意向书，其中最引发法国舆论关注的是法中在核能领域签署的合作协议。除了法国核能巨头阿海法与中方签署的修建核废料处理工厂的谅解备忘录之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还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共同为中国台山一号机组将成为全球首个投入运作的第三代核反应堆举行了揭碑仪式，并且共同宣布台山一号机组将在六个月后投入运行。广东台山核电厂是法国电力集团与中国广东核能集团共同合资修建的第三代核反应堆，其中法国持股 30%， 而第三代核反应堆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成功运营的首例。法国在芬兰修建的首座第三代核反应堆因接连出现技术故障而修建时间表一推再推，法国本土修建的第三代核反应堆弗朗蒙威尔核电站的修建也因锅炉质量等问题而多次被拖延，而中国台山核反应堆一号机组使用的是同样质量的锅炉，台山核反应堆的启动是否带有安全隐患？此外，法中宣布的有关核废料处理工厂的修建涉及的是什么类型的技术转让？这一技术转让是否是一项商赢的合作项目？为了回答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采访了世界能源咨询组织法国分部负责人伊夫·马利纳克先生。马利纳克先生是核能源领域的独立专家，经常参与法国核安全局对核反应堆的技术检测与讨论，并且从一开始就跟踪了广东台山的第三代核反应堆的修建计划。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首先就中法签署的核废料处理合作备忘录评论说，合同涉及的是修建一个核废料处理中心，规模相当于目前阿海法在拉哈格的两大废料处理工厂一样。阿海法将拥有一半的持股，相当于120亿欧元的金额，这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投资。就短期来看，对目前陷入财政危机的阿海法来说是一大好消息，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就很难说。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核废料处理技术，阿海法在全球拥有领先地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求阿海法转让此一技术。但是核废料处理技术在世界上已经是强弩之末，虽然技术优先，但却缺乏市场，中国市场大概是唯一的市场，所以阿海法一旦将技术转让给中国之后，就很可能彻底的失去此一市场，并且使中国今后成为阿海法在全世界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我认为，虽然从短期来看，技术转让对阿海法来说可能是雪中送炭，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饮鸩止渴。而且即使从短期来看，也很难肯定可以将阿海法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因为合同到目前为止尚未正式签署，而且外界并不了解合同的具体条款，中方究竟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从阿海法修建核废料处理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都是十多年谈判之后的结果，而且最终的造价往往远远超过预计的投资。从中法双方谈判的进展来看，中方很可能会让法方承担超出预计的费用，所以就目前而言，很难断定合资修建核废料处理中心可以使阿海法从中获益。那么既然核废料处理技术被专家认为是过时的技术，那么中国政府为何要出巨资引进此一技术呢？修建核废料处理中心对中国有何利益？对此，马利纳克先生回答说，
La Chine peut avoir un triple intérêt dans l'affaire。
对中国来说，购买核废料处理技术可以说是一箭三雕。首先可以拖延时间，虽然核废料处理并不能够取代核废料的最终储藏，但是在处理的过程中可以拖延时间，可以获得十多年的时间来对核废料做最终处理。其次，核废料处理技术的转让使中国获得了完整的核技术，可以使中国今后在全球核能市场 提供整套的核技术服务，正如俄罗斯一样签署统包式的合同。这在亚洲，尤其是一些新兴的核能国家中拥有市场，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能力处理以及储藏核废料，这就扩大了中国的核能领域的核服务项目。最后，核燃料处理虽然是民用核能，但却也能被应用于核武领域。中国虽然已经是核武国家，但是中国目前拥有的不储藏量十分有限，而这一大规模的核燃料处理中心将为中国提供大量生产核武所必需的不元素。所以，从核武的能力来看，中国将迈出巨大的一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法这一技术转让不仅在经济领域存在隐患，更重要的是它很可能引发核扩散，尤其是在目前日本政府有意发展军事核武，以及朝鲜核危机导致韩国也有意发展核武的背景下，这一技术的转让很可能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向错误的方向迈出一步。针对即将成为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第三代核反应堆，广东台山核电站第一机组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马林纳克先生回答说，台山核反应堆的正式启动时间表已经一推再推，中方刚刚又一次推迟了启动日期。就在几周前，一号机组应该在今年年初启动，这至少显示了中国当局的谨慎态度。中方顾及到必须首先对全部设施进行测试，但是我们对设备的具体质量以及检测标准细节都不太了解。我们注意到，尽管核反应堆的锅炉存在质量问题，尽管几周前我们听说核反应堆的一大铁质蒸汽发生器也存在质量问题，但是中国当局依然坚持要在6个月后启动。当然，这一铁质蒸汽发生器的质量问题并没有锅炉那么严重，因为这一直径为40米的容器是锅炉外围的容器，它完全由中国制造。在试验的时候，由于焊接口出现问题，试验时出现了泄漏，所以我们对产品的质量完全不了解，因此我们对整体工程的质量持有保留，对核反应堆的安全启动还有担忧。但是我们注意到中方似乎执意要在6个月后正式启动。那么台山核反应堆正式启动的决定权究竟在谁的手中？既然法国电力集团拥有30%的股权，法方是否也有部分决定权？另外，倘若爆发核事故，法国电力集团或者法国核安全局是否也应该承担责任？对此，马林纳克先生回答说：
Oui, tout à fait, tout à fait. Le fait que la France
对启动核电站的决定由中国核安全局做出，这是国际规则。尽管法国电力集团拥有30%的股权，但这并不带来任何改变。在追究责任方面，倘若核事故同阿海法提供的组件有关，那么阿海法必须承担责任，而法国核安全局却并不应当对法国出口的部件负责。我要强调的是，基于第三代核反应堆技术层面的复杂性，可以说第三代核反应堆是最复杂的核反应堆。基于我们在法国已经遇到的锅炉质量问题，以及中国制造的配件的质量问题，我们难免会担心台山核反应堆的正式启动可能引发安全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依据对核反应堆的启动安全做出评估，只是感到担忧。感谢伊夫·马林纳克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针对马林纳克先生在访谈中谈及的机组配件质量问题，香港媒体日前也引述台山核电站内部工作人员的消息披露说，一号机组在今年10月的测试中出现质量问题，哈尔滨的制造商已经到台山协商，商讨更换产品。由海外中文媒体引述法国核安全局文件披露说，去年年底阿海法在台山核电站进行产品检测时，发现台山机组的蒸汽发生器顶盖碳含量严重超标， 达到 0.302%， 超过建造标准的 0.22%。 据介绍，这一缺陷有可能导致发生器不能承受高压而破裂，最终导致核泄漏。法国核安全局拒绝就此议题回答本台的进一步提问，并且声称核安全局并不对外公布海外核反应堆的检测报告。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请法国核电专家评中法核技术转让以及中国第三代核反应堆启动的安全隐患，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于丽、索菲和 Lun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